今天我们要从一个新的题目来看，因为今年是教会的第七年。第七年一般大家都知道是叫做安息年。我们刚读的经文就已经在旧约里面，在3500多年前神就说要第七年就是一个安息年。安息年是什么意思？各位刚刚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从圣诞节到过年，有的公司就干脆就关门了，从圣诞节休息到元旦啊，明天还是休息啊，后天才开门啊，才开始工作，所以比较长的假期，我们的孩子们也都在家里面。那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你喜欢不喜欢？我请问各位，你是不是喜欢从圣诞节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的，就一直休息到过了年，然后1月3号才开始上班呢？我相信没有个人说不喜欢的啊，我相信每个人都很喜欢啊。那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喜欢放假呢？因为可以休息吗？啊，休息这个字啊，休息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休息的啊。可是我们就是看英文的话，休息这个字大概有好几个不同的字可以讲休息啊。有一种休息是说我工作之后来休息，我工作之后来休息，有工作才休息啊，没有工作就没有休息的啊。那是工作之后的休息是哪一个字？有一个字是在很紧张的情况底下，有在压力底下，然后这个压力走拿开了，这紧张的除去了，那种休息啊。有一种休息是说我有我自由的时间，我可以做任何事情，这跟我们在家里面休息不一样啊。你若是说从圣诞节休息到元旦的话，你不能够说我有自由的时间，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不一定，因为你的孩子可能说，哎，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去外面走一走，可以不可以？哎，去外面看了电影啦，哦，或者到什么地方去玩一下，你不能说不啊啊。所以有一个字的休息，是我有自由的时间。我可以照我的意思来使用的。有一个字的休息呢，意思是说我有平安，没有忧虑。所以同样的字啊，都是讲休息的意思，可是有不同的含义在那当中。那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所看的这一个安息，安息这个字啊，安息、安息年、安息日呢啊，都是用同一个字，就是 REST 啊。REST 最简单的字就是休息啊。那这个字的意思不单单是休息，而是说在工作之后的休息。每次我们讲到在工作之后的休息，我们就会想到现在很多人喜欢说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没有错，休息就是为了走更长的路。那这种休息就是叫做安息。所以我们中文把REST 这个字不翻作休息是非常好的，因为 REST 这个字翻成安息有一个意思是说我们在休息之后重新得力，不是说只有休息而已，而是休息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就看看第一个地方，我们对于休息这个字、安息这个字啊，首先在什么时候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圣经首先提到安息是在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神创造了天地之后，第六天创造了天地，做完了，他说非常好，他看一切都是美的，就在第七天，他说这是一个圣日，你们要纪念这个日，要纪念这个这一天第七天啊，所以这一天呢不能够工作。好了，我们说。神规定第七天是安息日，为什么神规定第七天安息日？神他会疲倦吗？他会像我们说一天做了8个钟头就一直盼望着说第七天赶快来到，那我们可以在家休息，现在我们根本不用到做到第七天了，我们做了5天第六天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后天上班去了，你是不是重新得力？你是不是我精神饱满去上班去了？请问你的孩子是不是说我今天精神饱满去上学了呢？他还不会啊。何 很多人都是假期之后特别累啊，哇，真的是很不甘愿上班去啊，因为越休息越累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是说我们休息之后重新得力，那才是安息啊。安息日就这个意思，当神说他看一切都是美的，他叫我们安息，不是说他觉得很累他需要休息，不是，神从来不会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耶和华从不疲乏也不困倦呢、那神是不是要稍微休息一下，要打瞌睡呢？尤其是年纪越大的呢，打瞌睡越长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也没有，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神并不打盹也不睡觉啊，那神为什么要休息？难道说神工作了六天之后，哇，已经做了96钟头了，是不是？啊，不是96钟头，124个钟头，是不是？也不是144个钟头吗？6天24小时嘛，是不是？140。然后他说太累了，我应该休息一天，是这样子吗？神从来不睡觉，也不打盹啊。我们就知道神，他不是疲倦，也不是说困倦。其实耶稣说，神一直在工作，所以他也一直在工作。我们有人就在读到圣经创世纪第2章的时候，就问了，创世纪第二章只说神工作了6天，第7天就休息了。那现在啊，是哪一天呢？现在在神看是哪一天？是第7天呢，还是第1天呢？或者是安息日已经过了？对神来讲，安息日是不是过了呢？我们好像看不见说神重新说，哦，那明天我就开始第1天了，没有。所以有很多人在猜测，现在对神来讲还是安息日啊。那既然是神安息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在安息日啊？神休息我们也休息嘛，是不是？显然不是。我们就想到神说安息日，是说他看一切所创造的都美好，他说很好啊。你看一切都美好做什么呢？当你看到这些身上的都很美啊，已经开始凋谢了啊，你看到很美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坐在那边欣赏嘛。神说一切都是好的，表示说安息日是神在欣赏他所创造的东西。神是不是今天还在欣赏呢？没有错啊，神一直在欣赏，所以他没有再重新创造。从那一方面来讲，是神在安息，没有错。神对于他的创造的工作是在安息，因为他已经做完了，他在享受，他在欣赏。可是神只有创造吗？耶和华神他的工作就是创造了天地，那做了6天以后他就没事做了吗？没有啊，我们的神他一直听我们的祷告啊，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人就担心说，哦，神你太忙了嘛，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向你说话啊，无时无刻向你说话，那你怎么听得进去嘛？你怎么记得那么多啊？好，我们好像是替神担心了啊。神真的是，我相信神很忙，可是他不会说受不了，他不会说，哦，你们祷告的太多。没有，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啊，随时不住的祷告。神没有嫌弃我们祷告太多，神要工作很多，不单单是听我们的祷告，他还要看我们做的对不对啊。他还要借着圣灵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啊。他还要看这个天地啊有什么地方出错，其实不会出错的，因为神所创造的自然律就在那个地方。可是今天神还在做什么？除了听祷告以外还在做什么呢？每一次当你看见神迹奇事，都是神在工作，因为那不是在创造的开始已经有的。神今天每一件神迹奇事，你说这是一件神迹，那就是神在工作了。所以有人就解释神迹是什么，就是神介入了自然律，有了一个新的工作，那就是神迹。神介入了自然律，把自然律暂时放在一边，那就是神迹了。所以神一直在工作。既然神一直在工作，而对创造这件事情神已经安息了，他已经不再做了，那我们今天神告诉我们守安息日是要做什么？神叫我们守安息日， 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他，看见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是美的，然后看见他所给我们是好的，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知道我们信靠他没有错。所以我们安息是在休息没有错，可是我们最要紧的是要重新得力。所以十诫的第四诫说要守安息日，而且说要守为圣日。圣日是什么意思？就是跟平常日子不一样啊。圣日就是跟平常的日子不一样，因为每一次讲到圣，就是说不同，跟平常不同。我们平常就在工作嘛，我们上班呢、啊，我们在家里面做事啊，哦，我们每都不一样，每个人工作都不一样。可是到了圣日，到了安息日，我们工作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把平常事情都放在一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就是圣日。我们看见这是在第四诫里面就讲了我们要守安息日，可是也告诉我们什么理由，告诉我们说那一天我们守圣日，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这是在申命记所告诉我们，这是在出埃及记所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守安息日？因为是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在这旷野当中，从埃及带出来当中施展他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若是信靠他，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出埃及记，他们刚刚出了埃及，他们记得很清楚，他们刚刚离开埃及三个月，他们记得说我们怎么样离开埃及的，怎样渡过红海的，所以那个印象很深刻。他们出埃及那是神的能力，过了40年，第一代的人都死光了，摩西重新再讲第四诫，再讲十诫，当他讲到第四诫的时候又重新讲为什么要守这圣日，可是理由不一样了。因为第二代的人没有看到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祖父怎么样过红海，他没有看到，哦，所以那时候神就告诉他们，哦，你们错了，在出埃及记，神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守圣日是要纪念神的创造，是要纪念神的创造。到了出埃及记之后，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就是申命记的时候，摩西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那他们就用他们的父亲的例子，就是他们怎么出红海这个例子，告诉他们神怎样行神迹带领他们出来。所以对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神告诉他们怎样守圣日，要纪念的是神创造六天然后休息，这是神的创造。然后告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说神怎样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以后的以色列人就常常记住申命记所讲的理由，为什么守圣日？因为神带领我们的祖先出了埃及进入迦南地。今天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的祖先没有在埃及，也没有出过红海，也没有进迦南地，那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个圣日呢？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呢？到了新约就告诉我们了，原来我们能力的源头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力的源头是在那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的是什么？是那一位匠人所砌的石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黄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成了一个垫脚一个基石，啊，就是说匠那些工匠啊认为说这块石头没有用的，把它丢掉吧，可是神说不是，这块石头就是要盖圣殿的第一块最大的石头，那块石头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这不单单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因为使徒行传其实是讲到申命记里面第18章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为什么使徒行传会讲这件事？ 《使徒行传》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亡国了，已经亡国600年了。他们想到说，我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做奴隶400年，现在我们亡国了600年，我们等候谁？我们是不是等候摩西来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要等候摩西吗？没有错，摩西确实在《生命记》里面告诉他们说，你们说你们的神耶和华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说的，说你们的神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一位是谁？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的门徒就认出来了，那一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彼得讲到的时候，马上就指出来，我们要相信的，我们要等候的，不是摩西，而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使徒时代所传给我们的，我们等候谁呢？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神。这是安息日告诉我们，休息了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因为耶稣的复活是给我们力量的源头。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不是安息日，是安息年，可是意义是相同的，因为安息意思意义是相同的。安息日是说人不能够工作第七天，安息年是说地要休息一年，土地要休息一年。我们人休息一天没有关系，我们第二天就睡一觉就好了嘛，吃饱了睡觉就好了。土地能不能休息一天呢？那我们也许说，土地为什么要休息呀？土地为什么要休息？有没有人耕种过田地呀？有没有人跟做农夫的？我们当初有没有人做农夫的？做过是吧？听说过，休耕哦，非常好。为什么要休耕呢？在什么时候需要休耕？我们今天的人，农夫有没有休耕的？今天。没有，为什么不需要休耕呢？又用化学肥料嘛，肥料很多了就不需要休耕了。以前的人为什么需要休耕呢？因为没有化学肥料啊，所有的养土地的这个地力啊，一年就用完了，就不再能够把丰富的农产品出来嘛。神说人要休息啊，土地要不要休息呢？要休息。土地要休息不是休息一天，而是要休息一年，要整整一年休息。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神说要休息一年，这是安息年。安息之后这块土地就重新得力，跟人是一样的，安息之后就重新得力。然后圣经还有一处是提到禧年的，禧年也是安息年。我们说工作6年之后土地要休息一年，然后有禧年，禧年是7个安息年，第7个安息年之后，第7个安息年之后的一年，就是第50年，第50年那叫做禧年。禧年人要休息，地也要休息。禧年因为讲到人要休息，所以很注重一件事情，是宣告自由，宣告人的得自由。这是耶稣在第一次回到他的家乡去讲道的时候，在会堂里面敬拜神的时候讲到，他就讲到禧年的事情。他说禧年已经来到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把自由带给每一个人，耶稣把自由带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所以耶稣说禧年到了，不必再等50年了，禧年已经到了。我们想到旧约的人，他们要一生有多少次的禧年呢？我想真正能够享受禧年的，大概一生就是一次。知道说禧年是什么意思的，大概就是一生只有一次，50年才一次啊，所以那是很宝贵的，对以色列人非常宝贵。那我们今天就再回头看看啊，安息日是给人的，安息年是给土地的，禧年 是给人也是给土地的。我们现在再回到看看安息年，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安息年是做什么。第一个，我们知道谁要守安息年，是安息年是为谁预备的？是为土地预备的。因为土地要休息，土地休息的话，牛呢、驴呢，当然也休息了，这是很自然的。那土地要休息，在什么地方的土地要休息？因为以色列人从开始，从亚伯兰开始就没有土地，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的，游牧民族到处牧羊牧牛这样子的游牧民族。可是神告诉亚伯兰说，我要赐给你的子孙，我要赐给你一个大国，而且这个大国呢是要给万民带来祝福的，表示说这个大国是要存到永远的大国。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成为大国？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是成为大国的？很多吧，从秦朝、汉朝、唐朝一直可以看到很多。可是有一个朝代是成为大国，可是时间很短的，是哪个朝代？元朝。元朝可以说我们中国可以说打得最远，打到欧洲去了，现在欧洲人都还记得是中国人来的嘛，都还记得。可是元朝几年呢？没有几年吧，我记得是90年，是不是？为什么那么短？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句话，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是不是？我可以骑在马上，元朝的人就是，蒙古人就这样子啊，他可以骑在马上征服各地得到天下，可是他不能够骑在马上来治理天下。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要成为一个大国，要一个永远的大国，一定是要一个农业国家，不能是一个游牧民族。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游牧民族成为大国的，而且能够拖的时间很长的，没有，一定是要一个农业国家。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完全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他们从他们的祖先就是游牧民族。所以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神就告诉他们，我曾经答应给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一块土地，就是迦南地，现在呢我要给你了，要你在这个地方能够安居，因为你们有土地了，你们已经有人民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差不多200万人了，有了人民可是没有土地啊。所以神说，我要把一块土地给你们，当你们进入那块土地的时候，你们就要守安息年，你们就要守安息年，不是守安息日而已，是要守安息年。那个土地神要赐给他们，表示说不是用钱买的。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住在迦南地，曾经住过，而且住得很长，可以说一辈子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只有一段时间到埃及去，为了逃避饥荒到了埃及去了一下子。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当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他没有土地可以埋葬，他就向当地的人买了一块坟地。所以当神向亚伯兰说，我要赐给你迦南地，亚伯兰得到什么？他只得到一块坟地而已，而且要用钱去买的，他的子孙也没有得到什么别的东西。可是当他们从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这一块大土地就全部给你们的，你们不要用钱去买，不必向你们的祖先亚伯兰去买的，我就给你们。可见这块土地是神给的，不是用你的钱去买的，你就应当听我的话。我说工作6年你就要休息1年，因为这个土地是我的啦。我告诉你说你可以耕种6年要休息1年，那你就应当这样做。因为神赏赐给以色列土地，神就有权利要求他们守安息年。怎么守？我们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第一个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不能耕种，不能修理土地，不能耕种，葡萄园不能修理，也不能收割， 也不能够摘取葡萄，都不可以。就是主人，你不能做任何东西。应该做什么？土地休耕的时候，土地会不会再继续长出农作物来呢？会不会呢？会的。因为当他们收割麦子的时候，他们不会把所有的麦穗啊，掉到地里面的完全都收起来，所以还有一些麦子会掉到地里面去，第二年还是照样会长出来，葡萄呢还照样会生。可是第二年就是安息年所生的这些东西呢，主人不能够收藏，是要给仆人，要给地居的人，要给外地的人。就是主人不能有任何东西在第七年从土地里面收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豁免年，在安息年要免除弟兄的债。以色列人的弟兄啊，就是同样是以色列人的，如果是我向你借了钱呢、啊，到了第七年了，你不能向我要债了，你就说免了、哦、所以因为这样子，有的以色列人就到了第六年了、啊，就说明年了，我不能向你要债，这个债就免了，所以我第六年呢怎么样也不肯借债给你，我借给你就没有了嘛、哦、连利息一点都拿不回来。所以神特别的警告他们，你们不能够说因为安息年快到了你们就硬着心肠，看见弟兄有难有困难你们就不肯借给他，表示说安息年是一个豁免年、哦、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他们困难要帮助他。另外一个，以色列人若是有人当奴仆的，在工作了六年之后，第七年那就是他的安息年，奴仆有安息年，工作六年之后你就要让他回去的，要让他得到自由，工作六年之后就要让他得自由。让他得自由的时候，不是说你就回去这样就好了，不是，你还要把家里面的稻谷啦、牛羊啦，尤其是羊啊、哦，牛带太贵了，舍不得啊、哦，羊啊、哦，你就要给他带回去。为什么？因为你要记得，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当初在埃及地做奴隶，当人你们离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从以色列人拿了很多的金银、铜器、牛羊呢？有的。神叫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拿到了，所以今天你家里有奴仆，你让他得自由回去了，你同样要给他这些东西，让他回去可以自己可以生活，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可以见他的父母亲。安息年还要做什么？安息年还要在祝棚节的时候读圣经。祝棚节，祝棚节在什么时候呢？不是年底啊，祝棚节是七月的时候，七月底的时候就祝棚节。祝棚节是要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走过了四十年，要纪念神在那段时间怎样保守他们，给他们玛拿吃，让他们衣服穿的也不会破，鞋子穿的也不会烂啊、哦。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安息年要大家来读圣经。读了圣经以后还有五个月，五个月做什么呢？五个月那当中以色列人的节期已经都过了，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主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仆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那做什么呢？就是读圣经啊，因为刚刚读了圣经嘛、哦、以后就继续读圣经，就是五个月好好去想神的话。所以安息年有一个重要的意思，不单单是休息，而且要思想神的话。这是几件在安息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也许会想，我工作六年，今天我工作六年了，我若是第七年呢，我就向我的老板说，哎，明年是我的安息年了，我可是要在家休息呀、啊！啊，你的老板会怎么讲啊？我说你大概是钱赚的太多了，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说我做六年就一年不工作了呢？我们能不能说我工作六年就能够存够一年的生活费呢？我不知道啊，也许你能够啊，我很羡慕你啊。可是以色列同样的担心呢，我能不能工作 六年，那第七年不种也不收割，而且呢还要去救济别人，我真的这么大能力吗？神说不用担心。到了第六年，你们田地的出产呢是平常的三倍，不用担心，平常三倍啊，平常三倍的话呢可以让你第七年可以吃啊，到第八年都可有的吃啊，啊，到了第九年呢，你已经有余了嘛，是不是？因为你第八年已经开始耕种了啊。神就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叫你们做的你们就去做，你们一定是有余的。其实以色列应该知道，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矿马拿吃嘛，神也跟他们讲很清楚啊，你照着你家里的人口，你需要吃多少就捡多少。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比较会贪心嘛，啊，说哎，我晚上吃了嘛，我到明天早上啊，若是马拿不出来怎么办嘛，啊，有这个担心呢，啊，哦，啊，也许会想说哎，我明天吃多一点啊，我要吃多一点就有的吃啊，啊，人都是这样子。可是当他们收马拿收多的时候，到了晚上这个马拿就臭了，啊，不是不但是烂了而已，而且发臭。为什么要发臭呢？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了，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排水沟，说什么东西臭啊就往排水沟一丢啊，谁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马拿臭的话放到哪儿去啊？你要拿到外面去嘛，是不是？当你拿到外面去，人家闻到这个马拿发臭了，是不是？原来这个人就贪心嘛，是不是？没有听神的话啊，马拿发臭了，人贪心，谁都知道，怎么办呢？就放在自己家里啊，放在自己的帐篷里面自己享受了啊，臭就要好好的享受几天臭嘛啊，要忍受几天。神已经在出旷野的时候，在旷野的生活当中告诉以色列人，我告诉你的你就去做，你不要说你怕，你不要说你担心，也不要有任何的贪心，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定没有错。好了，神已经为他们安排得很好，工作六年，第七年地就休息，你一定丰足有余。以色列人做了没有？神告诉他们，神在利未记告诉他们说，你们若是不听我的话，这个土地是我的了，我还是要叫土地得安息，我还是要叫土地得安息。怎么叫土地得安息？我要叫这个土地荒凉。这个土地怎么能够荒凉呢？我要叫你们被掳到外邦去，我要叫你们被敌人抓去，你们不能耕种土地，那这个土地就荒凉了。神在利未记，在摩西的时候，在神规定安息年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讲了，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就是被抓去的。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听了神的话，有没有听进去呢？没有，没有听。他们没有守安息年，结果当他们看见巴比伦把以色列国把这犹大国灭亡之后，他们才想到，原来神就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守安息年。他们亡国多少年？他们亡国七十年，亡国七十年，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七十年之后他们再回来。为什么七十年？有一个解释，因为他们没有守七十个安息年，他们没有守七十个安息年，所以神叫他们一个安息年就是被掳一年，他们七十个安息年没有守，他们就被掳七十年。那七十个安息年多久呢？四百九十年。就是在四百九十年当中，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所以神就说，好嘛，你不听我的话，等于是你欠我的债啊，土地是我的了，我叫他得休息，你不听，你欠我的债，那你就要还。怎么还？被掳到外邦去。当然我们要算四百九十年的话有时候比较难，就是说四百九十年从哪里算起？我们从以色列犹大王国开始算，回头算四百九十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大卫建国的时候，也就是说从以色列开始有王国 建立他们的国，他们有国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守安息年。有的时候还把这个更往前再推，就推到四世纪，就是在约书亚之后就没有守安息年。为什么还能够这么推？因为七十这个数字，七十这个数字在旧约里面常常是神惩罚百姓的一个数字，七十。神惩罚百姓，他们用七十这个数字，所以不一定是刚好说以色列人就是没有让土地休息七十年而已，很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神说你们没有守我的诫命，没有守我的话，我就叫你们完全要赏罚。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旧约里面有安息年，我们今天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守安息日吗？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在礼拜天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守安息日，我们说今天我们休息，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可以重新得力。那我们要不要守安息年？若是当教授的，若是教会的牧师，常常有安息年，尤其是教授差不多都有的，都有安息年。教会的牧师呢不一定，看教会怎么样，比较大的教会常常给牧师安息年，就是六年之后第七年牧师可以出去休息。那休息不是说牧师在家里面就睡觉，一年到头睡觉啊，不是啊。牧师有的在安息年就去做宣教工作，更辛苦，就是到远，到可能比如说中国的牧师呢，中国人的牧师他就到东南亚去宣教，有的人去念书啊，各式各样的方式，很少人说一天到晚就在家里面睡觉而已，没有的啊。那我们也许说，若是牧师到东南亚去宣教，那不是更苦吗？没有错，生活上更苦，可是当他回来以后，他的灵里很旺，他都在那一年当中他看到好多的东西，他学到很多，因为在那一年借着那样的辛苦，神教导了他很多东西。教授也是一样的，有的教授有一年安息年，他就去读书了，或者是写书了，或者做研究了啊。那我们说我们也不是教授，我们也不是牧师，那安息年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就知道当神说土地要休息要守安息是什么意思。土地要安息啊，我们有没有土地呢？我们有土地，顶多就是我们的房子旁边周围这块土地嘛，是不是啊？你若是不种菜也不种花的话呢，那一年到头都在安息嘛，是不是啊？哪里有安息年呢？我们的安息年在什么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土地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真的占住那块土地啊，土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福分，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因为土地就是他们的产业嘛，神给他们的啦。牛羊是产业没有错，可是牛羊会死啊，土地却是永远属于他们的。土地不能够说卖了就永远卖断了，每次到了喜年，就是第五十年了，若是土地卖了以后一定要归还给那个原主。所以土地是不能够永远转移的，就是你可以暂时卖，可是终归还是要回到原主那边去，也就是说神给的福分还要回去。那我们就想安息年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要安息，安息做什么？我们就想安息年的意义是主人要不要再重说神啊我要得到什么东西，而是说神啊我要把我从土地所得到的东西去给别人，他们要去救济别人呢，他们要把田里的出产呢去给那些仆人呢，给那些寄居的。就是说安息年主要意义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把我们的福分拿出去，安息年就这个意思，把我们的福分拿出去。我们有没有从神得到福分？有的啦，至少有两方面的福分嘛，是不是？一方面是我们的救恩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救恩我们要传给别人，我们告诉别人神怎样拯救了我，神怎样给我平安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说神怎样带领我们的工作，不单单是我们在外面的工作，我们的家 也是神给我们的哦。那个家里面的平安，我们也可以告诉别人呢、啊。我们可以跟别人说，你若是信耶稣的话，你同样有这个平安。我们把我们的平安，把我们的福分与人来分享，那就是我们的安息年。可是安息年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的，要读圣经，在祝棚节要读圣经，以后有五个月的时间，他们好好要去思想圣经。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安息年，在教会的安息年第七年，我们也是要强调读圣经。今天我们的周报上面有两份资料啊，一份是提到幸福这一份啊，这是我们通常有的夹页啊，这是一份。另外一份是读经表，另外一份是读经表啊。读经表，这是我们每年都发出来这么一份，盼望弟兄姐妹，你若是愿意，你可以照这个读经表来读，一天读三章四章，就这样读过去。也许你有问题没有关系，你把问题写下来，到教会，到弟兄姐妹的地方，到你的小组长那边去问，说这是什么意思？这读经表，盼望你能够做好。你若是说，我一天三章四章太多了，我一天就没有十分钟、二十分钟啊，三十分钟来读啊。其实三章四章呢，就是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坐下来读圣经。你若说我没有时间，我真的忙得很，我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啊，那我相信神怜悯你，没关系嘛，那读两章可以吧？是不是？有没有时间坐下来十分钟给神说感谢你啊，让我可以饭吃得下，觉也睡得着啊，那我就用十分钟来读圣经，十分钟读圣经可以读两章，因为一般讲起来，一般的圣经啊，一章圣经读五分钟，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五分钟，可以读完。所以这是安息年我们的工作，要读圣经。我们读圣经要做什么？我们要知道说，除旧布新，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常常有很多我们好的东西啊，也有坏的东西。坏的东西当然我们说不要嘛，是不是？新年哦，大家都很喜欢新年呢。为什么喜欢新年呢？因为新的开始啊，大家很喜欢。那我们就要把旧的东西拿掉。那这旧的东西若是坏的，我们真是希望它赶快拿掉最好。有什么东西是坏的呢？我们若是向人家借债啦，啊，我们若是欠别人什么东西呢？我们最好是说赶快还的最好，拿掉最好。我们的好的东西要不要拿掉呢？我们好的东西要不要拿掉？我们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啊，哎，我讲话大声一点啊，哦，或者我讲话比较温柔一点啊，哦，或者是我很会炒菜啦，啊，或者是我很会教孩子啦，啊，哦，我们好的地方要不要拿掉？圣经告诉我们，你最好把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呢，你说你丢掉吧，不要。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你都可以说不要。可是那你要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所要看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要得什么东西，我就去得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除旧，把我们旧的东西说，神呢，你若是要拿掉，你就拿掉了。什么东西都不值钱，我要的东西是从你来的，那个东西就是新的东西，不是我自己有的东西，是从你来的。土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可是神说我给你土地，那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从神得到福分，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是从神得到福分，所以是除旧布新啊。这是我们读经所要做的事情。我们除旧布新，我们读经知道说我们要做什么，可是在安息年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豁免人家欠我的债，我要免了他。今天没有人欠我的债，我怎么办？我就没事做了吗？我们今天杨明章弟兄带领我们念主导文，念到什么呢？免别人的债，正如 怎么样？神里面的我们的债一样。那个债是什么意思呢？是真的别人欠我们的债吗？不是，是别人得罪了我，别人得罪了我，别人什么地方对不起我的话呢？我今天要赦免他。所以在安息年豁免年，不是说债务的问题而已，而是说从我的心里要去赦免别人。难不难？确实很难，真的是很难啊。因为恨是最难除去的一个东西。一个人要过得很快乐的话，一定要把心里的怨恨拿掉。可是怨恨就是拿不掉。有很多人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都很喜欢说我来恨他，越恨越舒服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恨自己，恨对我们自己是最有害的。可是就像有人呢，会拿这个刀片刮自己的手腕一样的嘛，有人会自杀一样的，有人就是用恨呢、啊，恨别人来过日子，哎，就是说他就应该被我恨的。我们要宽恕别人。在1969年，有一个以色列人，一个犹太人，叫做 Simon Wiesenthal， 他那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Sunflower， 向日葵。向日葵记载他自己的故事，说他当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纳粹的军人要死了，来问他说：“你能不能赦免我？因为我当日在集中营里面杀了你们犹太人，你今天你作为犹太人，你能不能赦免我？” Simon Wiesenthal 想了一想说：“不，我不能赦免你。”掉头就离开了那个医院。这个事情一直留在他心里面，他在问自己，我应该不应该赦免他。结果他去问了100个世界的名人，各个宗教的名人都去问了，各个政治上的名人他都去问了，说我们应该赦免人吗？有各种不同的答案，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可是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在南非有一个大主教啊，南非的大主教叫做 Desmond Tutu 啊，那是在黑人要争取啊平等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平等。那 Tutu 这个大主教就说了，南非有一些是纳粹的，逃到那边去避难的，怕被抓就逃到那儿去。那他怎么说呢？若是纳粹的军人、纳粹党人能够在这时候站出来说，我当日怎样杀了人，我错了，若是敢站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赦免他。为什么？因为他说，若是把这个事情啊真相大白呢，就是一种公义。把真相大白就是一种公义。我们把一件事情完全公布出来，这就是表示说公义还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应该赦免他。今天我们就想到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赦免别人？好了，也许我们会说，若是他不认罪怎么办呢？我要不要赦免他？我要不要像Desmond Tutu这样子的赦免他？他不认罪啊，我怎么来赦免他？我想我们可以学主耶稣的样式，他不认罪我们还是可以赦免他，因为审判的不是我，审判的是神。当我们赦免人的时候，得到最大的好处其实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不再牵挂，我们不再被这个事情所抓住，这事情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不会去想这个事情，过去了，我心里面很舒服，真的是一身轻。赦免人那是一种最好的感觉，最舒服的，我很自由。安息年是叫人得自由的，奴仆释放了， 我们不要做奴仆，我们不要被那个恨恶绑住了。第二件事情，安息年是要救济的，是要把我们的福分给别人。也许我们说我们自己刚刚可以勉强我们的生活刚刚够，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在最近有人曾经算过世界上哪一个人是最慷慨的，捐款呢捐的最多的哪个人呢？你知道吗？哪一位？哪一个？ Bill Gates 是吧？哦，很好啊，他是第二名啊，微软的创办人的第二名啊，因为他在五年当中啊，他捐出了54亿，将近55亿啊，54亿半，有一位啊捐出了五年当中捐出了70亿的，你们想过是谁呢？是 Intel 的老板，英特尔的创办人 Gordon Moore。他在五年当中捐出了70亿。我们也许说那个天文数字啊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若是有70亿的话呢，我也照样捐出来嘛，是不是？哦，不是这个问题。今年的10月份，这本杂志啊，今日基督徒啊，今日基督教，封面是各位在座当中很多人熟悉的，是谁呢？Dick Warren， 各位读了《标杆人生》的那一位作者牧师，他为什么登在这里？因为在3年前，他赚了很多的钱，不是说他去做生意，而是这一本《标杆人生》给他很多的版权，赚了很多的钱，所以他跟他的妻子就决定这些钱怎么办？钱这么多。有人就问他说了，您钱多会不会烦恼啊？我想钱多是烦恼。他说钱多的问题啊不在乎你的富有，而在乎你的影响，在乎你的影响。因为他读到诗篇72篇1节第二节，所罗门王说，神啊你给我这个权柄，你这很野心嘛，你不是要权柄，你做国王还要权柄吗？他说不是为了我的权柄，而是要有这个权柄呢，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我不是要这个权柄，我是要影响力。所以 Dick Warren 他有这么多钱，他不是烦恼富有的问题，他所要的是说我能够影响多少人。所以他有了钱，我们上次提过了，他做什么事呢？他把这20年当牧师当中所领的薪水都退还给教会，说我钱这么多嘛，20年当中我领了这么多钱就还给教会了。然后他又设立了3个基金去救济穷人呢、然后他说我们房子要不要稍微做好一点呢、他说不，再用这栋房子啊、完全没有改变。然后他说还有钱怎么办呢？他把他说是缓十一奉献啊，缓十一奉献什么意思？他奉献90%，他留下10%，因为我们常常说十一奉献嘛，他说不是啊，我是11%保留的，那19%呢都是给神的，9%给神，还是很多钱啊。可是这还是就像Bill Gates 或者是Intel 的老板一样的，就钱出去而已，他的影响在哪里？他开始到非洲去，他开始到非洲去，因为有一个人影响了他，雅比斯的祷告那位作者，先前就到非洲去了，他告诉迪国尔说：“你到非洲来吧。”他就去了，去看见他真的很穷。其实迪国尔师母先前还没去之前，他就是感动，就应该到非洲去。只是那当雅比斯祷告的这位作者来开始跟他讲的时候，他们就去了，去到那边，他说我们应该在这边开始做。所以你看到这张图呢，就是卢旺达，他在卢旺达这个地方呢开始他的事工。他开始的事工不仅在那边建立教会，而且是帮助那边的穷人，那边的病人，尤其是艾滋病的人， 他知道说他的能力不够，结果他就回到自己的教会，说我们教会要开始做。我们教会怎么开始做？我们教会这个附近呢，有四万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啊，有多少小组？他就说，我们这个教会有2600个小组。他们教会有2600个小组，每个小组去分担16个人，在这个社区里面去分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每一个小组分担16个人，去给他们吃40天。哦，你读的标杆人生就知道，他很喜欢40天的。他就说，你给他们吃40天，你们这个小组去养他养40天，16个人。从他们的教会开始做，每个人都可以做，不是低谷人他自己而已。他说我们每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小组都可以做。另外还是自己的教会嘛，能不能到教会外面去呢？他说可以。他开始发动一个运动叫做 PEACE P-E-A-C-E、P-E-A-C-E 主要的就是要去植堂，要去建堂，要去救济穷人，主要去做这些事情。他自己的教会做得还不够，他找了美国的3万个教会跟他一起做，还有自己教会继续加进去做这个工作。他不是说他有钱，而是他有影响力。我们也许钱一点点，可是我们能够做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的影响力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围。我想到去年我们教会曾经为了2件事情奉献的，一个是 tsunami 海啸，另外一个是 Katrina 的台风。你知道我们去年的奉献在这2件事情奉献多少钱吗？将近6800元，而且两个数字非常接近。不是说 Katrina 离我们比较近一点的我们就奉献的多，没有，差不多都差不多是3400元这个左右。是不是够了呢？我不知道。我们但愿今年不再有这些灾难，但是我们怜悯人的心要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一定有这些灾难我们才肯拿出去，也许就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就要帮助他。但愿安息年我们常常想到的不是说我要向神说你给我福分，你给我福气吧，而是要想到说神，这些福气我怎么拿出去。7年是很短，我们想到教会历史已经2000年了，我们教会就是7年而已，很短的时间，在神看这是一个小点嘛，可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啊，是我们第一站啊。我们在上面能够写什么呢？我们若是说7年我们要立个碑，我们写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像腓立比书1章20节所说的，凡事放胆，总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大。凡事放胆，总要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光大。这是腓立比书1章20节，谁写的呢？保罗。在哪里写的呢？在监狱里面写的。监狱里面照样可以凡事放胆，叫基督显大。等于我们这个地方不是监狱，但是我们应该做的却是一样的，我们去关心别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第7年的丰富。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不单单是我们的家，也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工作，不单单是个教会，而是要叫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看见神的福分临到了历史教会，让我们去关心别人，让我们的福分能够与人一起来分享，因为神就是这样的乐意，让我们成为一个管道，神的福分从我们身上流出去。施恩典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